里面有教导这个骑士的功课。那么他自己在这里方面运行已经有三四十年的经历了，所以他写的一些东西呢，我看一下很好。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先知性的服事里面所碰到一些问题。当时我看了一本书，我现在我很少看了一本书里面说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各方面的先知的东西都可以把它经历都把它写出来的哈，所以说你们可以多参考几本书都没有问题。那这本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写的先知性的讲这个服事哈，那么讲了一些先知服事的陷阱哈，为什么先看那个他先讲的陷阱？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希望有这个恩赐，但是呢在恩赐里面运作的信心，我发觉很多先知们哈，有这种先知恩赐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情绪的起伏力比较高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性总是走感性的，走感性，而且呢撒旦就特别来喜欢攻击这些先知们，所以因此呢先知们所经历的这个属灵征战就特别大啊，就特别大。那么因此呢这个碰到征战的时候呢这个情绪的起伏就比较容易高高低低的，就比较，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服事的领域当中呢，撒旦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你这个 credibility 把它击毁，就是你的信用度，你的信用要是被击毁的话呢，你的恩高再怎么强，人家也不见得会接纳你。好，那么因此呢这个叫这个有先知启示的这个弟兄，而且先知性启示的人讲话都比较直，因为什么呢？神就是用他这一份来去讲神的那个话。那么牧师的话呢 EQ 会特别强EQ 特别强啊，那这个教师是 IQ 特别强啊，教师他把他讲的很有仔细，什么原文啊，希腊文希伯来文跟你讲的九条有理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哈，讲得很清楚的啊。那么这个那先知性的就多半是走黑白路线的，没有什么灰色地带的，踩到我脚赶快认错悔改我就原谅你，否则怎么样那么因此呢这个先知性的服事的弟兄姊妹多半呢讲话比较，对人家来讲就是讲话比较直比较冲，所以很多有这恩赐的弟兄姊妹呢，一般人家接受我们的程度不是很高，只有小一部分的人能够在灵里面运作的弟兄姊妹可能也许了解，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般来讲不太对先知性弟兄姊妹有接纳程度很好啊，因为这个先知性讲话的人的这个个性比较直，因为他要不直的话他就不敢讲了，所以神必须要用他这一部分。所以说那有先知性的恩赐又有牧者性的恩赐的话，那就不得了，那这两个是完全不对立的一种性情。那再加上教师性的恩赐的话，那就是更少而又少，所以有人要是有五重知识在他身上的话，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弹性度很大的，很开广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讲了有人有五重知识这生命的是不简单的哈。那么但是呢这个先知性的服事呢，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我们来教导哈。我下个礼拜还要回来哈，我希望在下个礼拜呢不仅仅是在教导方面有更多的操练啊，跟他操练，因为这个恩赐呢不是在课堂里面听课就学会的，恩赐什么呀，是要你在操场上学习打球踢足球才能会学会这个打球怎么样打怎么样踢这个球啊，光是讲个理论还不够哈。所以说呢这个先知预言的课程呢我们希望的目标是说能够功夫上升啊，功夫上升，而不只是说看几个这个老师那里耍大刀哈，这个耍完刀以后说，哎呀，这个大刀很漂亮，那出去以后还是猛查查哈。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先知性的这个原则陷阱的时候呢，你要是你看了以后，你会对这个先知性的服事大概会有个了解。当然，这个其实这陷阱呢，其实你讲不完，在灵界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过他是讲的都是跟圣经的这个例子来讲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讲的先知性的一些服事呢要注意的一些项目。我觉得他这写这本书很好，为什么呢？他一开始他没有讲出先知性的服事多么光彩和荣耀。为什么呢？你讲了很多光彩跟荣耀以后，大家都说啊，我就要是都做先知，大家都拼命想去做先知。我不说做先知不好 ，OK， 但是这里面五重知识，先知只不过是一重 ，OK， 每一重知识都是非常不可或缺的，那么因此呢，就是说，若是神给你的职分说是传福音的，我跟你讲，传福音的，你可以讲天道，别人也讲天道，讲同样的天道，但是你讲的天道，人家信主的就特别多。你说哎，奇怪，听他那个道理他没有什么特别劲，但是人家举手悔改信主就是很多，因为他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膏在他身上。好，那么这个所以说每一份呢都需要怎么样进入五重那个配合的。那么先从陷阱，就是说我们先注意自己的这个软弱，不要被仇敌一天到晚攻，所以说仇敌常常来攻先知呢，在于属灵真人特别大的哈。 那么这本书讲的第二本是讲的使徒先知与神的新的作为，那么神在末世对教会与世界的大计划。那么先知跟使徒最大的分辨点，当然有很多点了哈，我自己的观察呢，可以是我是以这样子的分辨，就是说呢，使徒们得到的这个恩赐一个意象，他可以去把它 implement 去实践出来。先知们多半是领受的话也是讲出去，他是动口不动手的。那使徒们是说不仅仅动口，他也动手的。好，所以说呢，这个使徒会把事情成就的人啊，但是使徒跟先知通常要是一个进入很好的配搭的话，那这个使徒跟先知团队就会很强，因为使徒们知道如何呢？使徒们通常跟人际的关系也是非常好。他会有很强的 EQ， 先知们不见得会有 EQ 那么强的，有不多，但是先知的 EQ 比较弱，因为他的主要是 focus 在那个天线上面，有什么交代了没有？上面有什么交代，赶快把它释放出来，啊，那么因此我们要所学习就是如何能够把它释放出来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对方，好 ，OK， 好，那我们在这里讲的一些例子呢，就是说。我再举一些例子呢，就是说我们释放这个话语的时候呢，也求神要给我们聪明与智慧，那么去对知道对方如何来去分辨，那么魂的掺杂，我们下面讲了一个魂的掺杂，那魂的掺杂呢，在撒母耳记上16:6-7，撒母耳记上16:6-7，你要记得撒母耳呢，神没有使他一句话落空，那么这句话是在哪里呢？是在撒母耳记上我记到的没有错的，应该是在第4章，我看一下哈，第3章19节，撒母耳记上3章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9:6，撒母耳记上，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全都应验。好，那么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或者就是说他可能，也不表示他100%一定，这么强恩高的先知也不能说100%一定讲他每一件事情，你去问他都会从神那里得到答案的。OK， 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哈，那么但是呢，在16:6-7，撒母耳差点就犯了一个错，我们看看什么错。16:6-7，撒母耳记上，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OK， 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在他面前，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那么这个身材高大跟相貌英俊，跟他这个撒母耳感觉到这个受膏者在他面前有什么连结呢？那你要看扫罗。扫罗就是比众人都高一头，他也是相貌英俊，好，那么因此呢，这叫魂理的掺杂，魂理的掺杂，就是这个你学这个上梁牧师的这个内在意志的课程，就会讲到有一个叫做 memory association 记忆的连接，譬如说你被狗咬到过，小的时候你以后一辈子大的时候看到狗都会有点怕怕的，是不是啊？一朝被蛇咬，三朝怕井绳，好。那么因此呢，这就是说一个记忆的人，就是他记忆的脑海里面说，哦，那个王是人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对啊，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嘛。因为这个以色列出去作战的时候，你看一个高比人家都高一大块的人，然后呢又很有像这个很有样子的威武的走出去，当时人家觉得，哎，这个王很像样。但是呢，还好，感谢主什么，他没有说出来这句话，他就说，哎，耶和华的受膏者以利亚，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前面的什么？那个第三章的说神没有使他一句话都落空，那句话就不能写了，为什么？因为他犯了错了，哇，很危险哦。所以说你要走100%路线啊， 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膏，我们努力什么去进到神更丰盛的荣耀里面去，求他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预言都能够成就百分之百的啊，在一辈子里面百分之百。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看到这种叫魂的掺杂。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见证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为 A 在祷告，结果我把 B 的事情讲到 A 的身上，因为什么？我把 A 当成 B 了。那 B 的事情我知道一部分，所以我在为人家祷告，最好是你不要讲跟我讲你的事情，你跟我讲你的事情，你讲出来可能会有造成魂你的掺杂也说不定。好，那么因此呢会有这种情况。讲到这里哈，我在想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小肠这个吸收或是这个运作不好的人，有没有
肠胃，
尤其是肠子，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呢，看了一个异象，有肠子打结哈，肠子打结。我希望肠子打结可能不是消化不好呢，就是气不顺，所以说我相信求主来医治和释放你们在今天的机会当中 ，OK， 有没有颈子不舒服的 ？OK， 好，我们等一下哈，等几分钟，我们求圣灵来释放了医治和这个。高嘛，因为有时候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想到神的工作我还没有去做的时候，就赶快去说出来哈，免得耽误主的工作哈。主啊，求你自己来医治和释放我们颈部和这个小肠的这个运作，是呢。谢谢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释放和医治，我斥责一切的疼痛从我们的颈部离开，主啊，我斥责一切小肠子的运作的不好的那个小肠或是大肠运作不好的情况，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自己在那里释放了医治的膏抹，谢谢耶稣。苏巴巴汉达的，苏巴巴巴汉达的，苏巴巴汉达的，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耶稣，感谢主，赞美主。有没有肩膀觉得这个很紧的？有没有这边肩部 ？OK， 啊，继续，我们停留在主的里面停留几分钟哈，感谢主。我求你继续来医治和释放，谢谢耶稣，感谢主，赞美主，是爸爸喊得的，是爸爸喊得的，喊爸爸，是爸爸喊得的，是爸爸喊得的。主啊，求你将你的医治的膏抹再一次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把那个仇敌设在我们身上，在灵里面设的一些攻击的这个事情，都从我们身上拔除出去，从我们灵一魂的地方拔除出去。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谢谢你，神的宝血遮盖洗净，谢谢耶稣。So Baba Handala She Baba Handala She Baba Handala So Baba Hey Baba Handala She Baba Handala So Baba Handala She Baba Handala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主，有没有人刚刚觉得头脑比较沉重，但是突然在一下子开始清醒起来，好像就那个重担开始离开了，有没有？好，当我们再继续上课的时候，看看圣灵，我相信圣灵会再继续做一些医治和释放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在预言的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魂的灵与魂的掺杂。灵与魂的掺杂，所以我们在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在开始操练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常常用主说主说。我不是说不用，我也用啊，但是呢，有时候的说话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我感觉到我领受了，这个比较客观一点哈。那么你感觉跟领受的话，可以领受到错或是感觉到错，但是你要说主说的时候，就表应该算是百分之百的才对哈。当然有时候你实在是说错了，你感觉的好像是这样子，那可能也有，但是这个情形应该是比较少才对。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为了要避免灵与魂的掺杂，我都要建议哈，以前我们在二学院是这样子，这个每一个同学都要接触内在医治跟释放，好，所以说呢，内在医治释放的课程呢要参加，要学习，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堂课的时候你会得到释放。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个先知呢，他是常常给人家发一些咒诅或是说这个贬损的话语呢，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在教会里面要停止他的服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约的这个先知性的服事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里面，我们看一看，林前十四章第三节， 临前十四章第三节，临前十四章第三节呢，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但作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安慰劝勉人。”啊，造就安慰劝勉。那个造就的意思呢？就是说，英文是我的版本是 NIV， 它是讲到 strengthening， 是把那个人加强他里面的力量，加强他里面的力量。那么 encouragement 就是鼓励，鼓励。And comfort 安慰，所以说你要看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服事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加强我们的里面的力量，而且怎么样？要鼓励，而且要安慰。那就表示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心灵常常被挤压，被重担所压挤，有时候被压挤到一个程度，觉得好像盼望都没有了。这就是仇敌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做的工作。常常有了一个呼召到你的身上来，你觉得好像半天半天都没有应验，等了好久还是不成就，又等了等下去的时候，你的心就越来越往下沉，是不是有这种情形？有，等不到，看不到你的盼望。但是当预言出来的时候，譬如说神要说有一天要如何使用你的时候，那就会给你的一个力量，又把他们要重新把你提起来，把你提起来。那么可见的这个话语说进去是带了能力进来的，带了能力进来。那么有一次呢，我是在为一个姐妹祷告哈，在服事的时候，我聚会已经晚了，我要走了，那么他就跑过来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呢，说了很简短的几句话而已，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说你啊，在你的里面有这个，被弃绝的伤痛，他就点点头，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说我看见一个长矛刺穿了你的心脏，在我这样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奉耶稣的名，我就做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矛从你的身上把它拔出去。我这样一做这个动作，他就开始就嚎啕大哭，嚎啕大哭。然后呢，第三件事情是跟我讲说不是你的错，我就这样讲了三句话。其实这样讲起来的时候呢，我大概知道可能是些什么事情，但是细节通通不晓得。其实这三句话就是很简短的三句话。后来他就写了一个明信片给我，他说呢，他的母亲从在他四岁的时候就自杀离他而去，所以在他心目中呢就很强的自责，说是因为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不乖，所以母亲没有办法忍受，他就要自杀离他而去。其实这个不是，所以他什么？他有觉得被母亲遗弃的感觉。所以在他一生的环境里面，一直到大，就是拼命想努力做事来讨好别人的喜欢。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只是想做事讨好别人的喜欢来过日子的话，是非常辛苦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到一个那个矛从他心脏里面刺穿过去，就是他母亲呢自杀离他而去，就像一个矛刺穿他的心脏一样。因为从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没有母亲了，就对他那个心呢是锥心之痛。他说我觉得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当时你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讲述这个话，他说里面的情绪就完全泛滥，就崩溃出来了，就崩溃出来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跟他讲了深感的，我就说不是他的错，就他一直以为是他的原因造成他的母亲自杀，所以他不能原谅自己。所以当神在跟他讲说不是他的错的时候，他就完全从释放出来，从四岁开始那个压力自责，恐怕失去他在爱他的人，他爱他的人当中，说他必须要讨好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人，免得他又失去那些人。说他过的生活非常辛苦，叫如果说你上梁牧师的课程以后，叫 performance oriented， 就是说有行动导向的，他一种行动来导，要来希望能够争取别人的同意。那么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就简短的三句话，把这个姐妹的生命整个把它转变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先知预言的这个服事里面，会包括内在意志在里面。其实先知性的服事是非常宽广，包括内在意志，包括身体的意志，看你有没有在这方面有装备学习到。譬如说你没有学习内在意志，那么圣灵也许不太容易借着你去做内在意志在这方面工作，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去做。很多地方可能尤其在你猛插他说你讲了一些话得了人家释放，那是有，但是有时候圣灵会做得更仔细，如果说你有这个知识的话。好，所以说呢，这个预言是一个好像是你怎么样用都可以很好用的一种方式。因为什么？是神要借着你在说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呀？安慰、劝勉、造就、鼓励。所以它的原则是在安慰、劝勉、造就、鼓励。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在这方面呢是有一些相当大的不同。旧约的先知讲话是非常严厉的，啊，讲话严厉，所以就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在新约里面呢，他常常一讲话呢就是责备，就是贬损，就是警告，啊，讲的人家听的真是听不下去。他说要不对的就好好把它指出，那不错，先知是神会记得，先知会讲出一下人的问题出来，但是我们记得在讲的时候呢要注意到，神的目的是把那个人带回来，而不是叫他讲完以后把他打到谷底去，叫他一点志气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在最典型的一次服事里面，有一次呢，这个我在服事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位长老，那么就那么有人就跟我讲说，你跟这个长老发预言，其实我在看过去的时候，对那位长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是那个长老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头上呢，圣灵写了两个字，骄傲，在他头额上面。哎呀，我就想，糟糕，怎么说呢？要有的心思他就直接会这样讲，神叫我看见在你的额头上写了两个骄傲，你身为长老还这样如此骄傲。那个后面的话不是神讲的，是他自己讲的。会有的先知就会这样借着就开始骂了，所以有的是这个我说一次，这类的先知是没有经过受训的先知，那有时候你给他发完预言，就是头都抬不起来的，他把你的事情都给你翻出来，在众人面前就把你叫你人头落地的哈，还有一位先知就是这样，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就站了，他逐日啊，他说就在看到那个年轻人一进来，他说神叫我看着在你身上有看黄色树干的习惯。那个年轻人说没有，他说有，神告诉我你有，啊，结果发觉那个年轻人是个慕道友，啊，你说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在下次回到教会来了？不会了，所以姑且这位先知领受的对还是错，他释放的方式错掉，他没有达到建造、安慰、劝勉、鼓励，啊，要是有经验的人应该会这样子，可能聚完会的时候请这位朋友呢到前面来，我有一些话跟你沟通一下。然后呢小声地问他说，你有没有看一些不该看的书刊呢，或是杂志，或是电影，那叫他自己去想，你这一话已经点得够清楚了，不需要在众人面前羞辱他。好，因为真正那个话一讲出来呢，就像我看到那个长老，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说怎么说因为那个话一讲出来，不是叫他去受羞辱的。如果说你一对一个人在底下，你或许还可以这样直接跟他说，那也要看情况。那到后来呢，我就看到圣灵呢就给我看了一个 S 型的道路，就什么他的道路服侍的道路是弯曲不止的。为什么呢？他心中骄傲，他一定跟人合不来。那么第二点，然后讲看了这个，我是说你过去的服侍道路弯曲。然后讲完了以后，圣灵就给我看了一个意象，好像两个手拉了这个路线呢，这一撑就把它撑直了。我说神要祝福你，是你的道路很通啊。第二件事情呢，圣灵给我启示说，与教会的关系不好啊，那我就怎么样？我把它反过来说，我说我相信神要祝福你跟教会的关系。我说我相信，我没有说神说。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把他的孩子把他剥得赤裸，怎么样？好像很难为情的站在那里，就不晓得该怎么办。神绝对不是的，神总是要给我们一个盼望，是不是？就是讲了世界的末世审判的什么，像生产之苦，是不是？像惨难一样，惨难是很痛苦的，不错。但是呢，惨难后来以后有个新生的命就要出来。所以神总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这个痛苦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锐变，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过渡期间，后面会有更好的要出来。那么所以这是父神一个为父的心，所以我们要这个懂得父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有人就说，吴牧师你这样讲话没有按照圣灵的原则，没有按照圣灵所托付你的话语。我一碰到一个先知，他就跟我讲说，神可他教他怎么说，他就一个字都不能变。我说感谢主，神没有给我这样子的职分哈。神只给我说安慰、劝勉、造就、鼓励的话语啊。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他那个先知呢，我看他服侍真的很辛苦，常常被人家打了满头包。为什么？人家不喜欢听的，就一句话就嘣就他敲过来了，所以他很多的创伤哈，我常常给他做内在医治。所以这求神呢，真是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哈啊。神是一个很宽大的神哈。那么至于神，他说神为什么要他，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我就不过问了啊。好，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发觉某一个同学跟弟兄姊妹常常有说这种贬损、警告、恐吓的话语， 哦，你不听我的话就出去撞车，你的腿撞断，你的车子就撞毁，怎么样的？真的，我碰到有，我听到有先知哦，在外面这样子服侍的讲啊，而且还蛮有名气的。你要是他跟你讲的话你不听怎么样？他说当心你撞车。哇，这种事情我真是我不讲他的名字了，讲他的名字，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他这个是谁。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或是教导。他的确是有恩赐，有时候讲的蛮准的，但是有时候讲了你还要说奉耶稣基督名，我宝血遮盖哈，这个要把那个咒诅会临到你身上哈。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呢？因为有恩高的人呢，他讲的话呢，的确你要注意，他要是咒诅的话呢，真是很可怕的。你看以利亚，以利亚走了以后，以利沙得了双倍的恩膏，是不是？他回去的时候呢，就碰到一群童子，就骂他说：“秃头的，秃头的，你上去嘛！”结果他一发脾气，奉耶和华的名就把那个咒诅就说出来，当时就出来两个母亲就撕裂了42个童子，就他没有想到他的口里面有多大的权柄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你看他以后就没有再发过脾气了，可能他自己也吓坏了。可能他自己笑。当你说你辱骂受膏者，那个圣经上说不可什么，虐待我的先知，不可难为我受膏的，是不是？当你是在旧约里面，他是有那个能力权柄去审判他的，他有这个律法，神也是给他这个。你们若把谁的罪留下，谁的罪就留下。在新约主也有这样说。但是呢，神与其喜欢我们审判，还不如以我们用恩慈方法来对待。哈，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这个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呢，我碰到一位女先知哈，那么她就跟我讲，她是去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她来负责接待一个讲员，这个讲员是一个90几岁的一个美国的女先知，90几岁，她说精神力量真是像40-50岁的人一样，非常充满了精力哈。结果他们去接她这个接这个姐妹这个接这个女先知的时候呢，他们来去聚会的时候已经开始慢了，晚了，所以她呢他们就走快车线，因为是两个人嘛，是 carpool lane。结果呢，刚好一个大卡车就开到那个 carpool lane 里面去了，一个大卡车就把那个速度就减慢下来。结果这个女先知就坐在车子那个位置上，就说：“奉耶和华的名，奉主的名，那个车子给我挪出去。”讲完以后，那个大卡车嗡就开出去了。哇，那个恩膏很强，他们，你知不知道神那个恩膏是的，他说命立就立，命成就成。所以当他一个这个恩膏在一个先知身上很强的时候，那个先知可以改变天气的。我们在以前就服侍的时候，以前在到台湾就好几次哈，碰到这个台风登陆，那我们的团队呢要到香港去，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晚上服侍完了回来，这个旅馆就看这个天气报告，说怎么办？结果呢，有位先知站在旁边就说：“奉主的名，过台风给我转向，我明天有行程，我没有时间去被这个台风所耽搁。”祷，他就对着那个电视指的是拿的是巴拉巴拉祷告完，他就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就把4-5点钟跑起来一看，台风转向。哇，不止一次这种情况啊，甚至有我们的学生都已经有开始有这么强的恩膏在他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面教导学生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口，不要随便在，尤其是在你发怒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去斥责或者是咒诅别人，免得你们呢。但是同学们也跟梁牧师也学得好，就晓得 cancel 把他们讲到这个咒诅把它 cancel 掉，奉耶稣的名撤销他们一些的咒诅哈。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可能 balance 过来了。但是通常我在学校里面，我要是看到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情形，我会跟他谈一谈，好，有时候可能请他暂时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服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先知性呢，它本身的属灵的果子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先知的生活很糜烂，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不要叫他来服侍，他的灵里面已经掺杂得很严重。那所以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有通常一开始都刚刚来的同学，我们都不愿意他们彼此按手祷告。为什么？有时候他们身上没有清洁干净，好，那免得这个会传递，像传染病一样的。那我讲这个话，我要把它 clarify 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从头到脚底可能都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可能包括我也说不定。好，那么就是说呢，但是有的是比较严重的，有的是比较轻微的。有的弟兄姊妹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就被神带到，因为他们是有那个先知性的呼召，但是呢身上以前呢拜过行过很多的邪术巫术，灵魂出窍，他们通通都会有。那么来到学校什么就开始慢慢去清洁洁净， 一段时间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干净，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到那种干净的时候，他们要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也看到有圣灵的果效，但是他们身体里面那个灵魂的深处也会带出来一些他们自己原来所接触的一些东西，就会被对方的造成沾染的现象。尤其弟兄姊妹开始来到学校以后呢，他的灵命开始被调望提升的时候，他的对灵界的事情就越来越敏感。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祷告完以后，有些姐妹们就说，哎呀我头痛啊，什么样拉肚子啊，什么做噩梦啊，怎么样的。所以因此后来我们就为了这个节省大家免得经过这个，就是说大家先开始先不要彼此按手祷告，等到这个时间成熟了以后哈，那么有同工或是老师们会跟大家说 OK 哪一个人是可以为你按手祷告。那你说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按手祷告怎么办呢？那就是求主保守。然后但是一般的时候你的灵里面要是不是很敏锐的时候，人家为你祷告你大概也不见得会感受到什么东西，好，就是一般的祷告就过去了。所以说呢也不要太紧张，好，那么看每一种情形哈。那么弟兄来讲，通常对灵界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敏锐，有几个不多，好，但是姐妹们来讲比较对灵界比较敏锐啊，因为姐妹是比较走感性的啊，弟兄比较是走理性的。那么当有理性的人也能有感性，那是最好啊，那最好。那么这个像我以前是对圣灵是猛查查的，真的是猛查查。人家这个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敬拜赞美这个清炉的时候呢，姐妹们就说啊主来了，那个弟兄们就抬起头说、啊、在哪里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但是没有关系嘛，这个姐妹们呢这个花一个小时读经祷告，弟兄们就花两个小时嘛，你多花点功夫嘛，我相信你的灵会越来越敏锐，因为圣灵的浇灌越浇灌你的灵就越来越敏锐啊。所以说呢要常常我们的学生常常知道什么叫浸泡在圣灵的里面。当你浸泡的什么叫浸泡里面，就是说你泡就是什么，浸泡就是你整个都在水的里面，整个都在神的恩膏里面，你这个时间越久你的灵就会越强，你的灵就越来越敏锐，你的启示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都会被提升，因为是圣灵，是神的灵在帮你做，不靠全能不靠势力，唯有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就啊，方能成事。所以说呢是神的灵，所以在旧约这些先知们他都很懂得浸泡在神的恩膏里面。像这个扫罗去啊找他的丢的驴子，是不是后来碰到撒母耳？撒母耳说等你明天回去的在路上会碰到从丘坛上下来的一群先知。这个撒母耳的预言的恩膏已经几乎接近像主耶稣那种恩膏那么强，他是讲了一个整个的那个情况，他都看到会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就他回去了就看到一群先知从丘坛上来，一边什么弹琴一边唱诗，就一边在发预言啊。为什么他们要那个敬拜赞美呢？他们就浸泡在那个恩膏的里面，所以说呢是神的灵就是一直停留在他们身上啊。所以说呢这个他们懂得那个神的灵的重要性，若是没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无所见无所说啊。好，那么这个预言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呢，说不要什么让你的预言造成控制跟操纵，控制和操纵。所以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像我刚刚找上一堂课所讲的，有个先知跟他的这个代表者说，你要把你的房子卖了捐给教会做建堂基金。那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神说了，他说，那么这个话讲出来呢，那个姐妹因为她对这个预言的恩赐她不很了解，但就看到这个姐妹呢那个给她发预言的那位姐妹的确有先知的恩赐，所以说呢就不敢去抵挡她的这个意思，就觉得这是神说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就会造成控制跟操纵。譬如说这个同样的这个姐妹有恩赐呢，就跑到另外一个这个做医生的一个弟兄面前，他说神感动我叫我来告诉你，叫你每个月奉献2000块钱做我服侍的基金啊。那个弟兄呢也不懂什么，是在很保守的教会里面，说他不懂什么预言呢，他就说神没有感动我跟你叫我这么做，他就把一句话就打回去了那么不管这个姐妹她领受的对还是不对，她释放的方式就错。为什么呢？她是一个她的身份跟地位不适合讲这个话。若是真是神感动那个弟兄要给他奉献2000块钱的基金呢，叫他自己呢叫神自己去感动那位弟兄，好，那么那个弟兄也许就会这样做。否则的话呢就变成像操纵，神说叫你来奉献，好，神说叫你做这个，神说叫你这个，那这说的不好的，你要一个开了一个好的车子，他说，哎，神叫你把你的 Mercedes-Benz 钥匙给我，这个车子要成为我的，所以这个是叫操纵和控制哈， 操作通知。还有呢，就是说就恐吓的，你不听我话，就会想当心你会出车祸。好、哦，那是咒诅的，这是操纵和恐惧，控制。那这种方面的话，我们就很注意。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哈、哦，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一章呢，二十七到二十八。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着明天，指明了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看，要注意这里面有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呢，当亚加布站起来讲了这个预言，说指明天下当有大饥荒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告诉教会说你们要怎么做。那个怎么做的是有什么样决定呢？是门徒，而且怎么样把这个钱交给什么样，而且借着这个使徒们送到这个众长老那里，是教会的领袖做的决定，而不是那个先知替他们做的决定。先知只是把一个问题讲出来，所以说呢，当有时候先知跟我们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至于你的小组、你的教会，你要是怎么样去做，你不是说不要去领受那个先知所讲的，你要慎思明辨，你必须要到神面前去祷告，摆上你的祷告的代价，甚至于禁食，啊，求神怎么以平安或是用什么来印证，来带领你，尤其碰到更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先知呢，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做得很好的方式。有一次呢，有一个先知呢，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他也是一个他就是他们教会就开始成立一种好像是会员制啊，会员制。那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有会员制，但是这个牧师他成立会员制的制度呢，他就是说，万一呢，说我要请一些同工我来帮我做事，我发觉这同工譬如说是同性恋的，那我就可以有权利把他这个开除掉，因为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说我要成立这个会员制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规章，每个弟兄姊妹凡要加入会员就要签字。那这样子的话，尤其是同工们，我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制度来带领他们。那么后来呢，我当时心中没有这个感动，那么呢，这个后来我就没有去上这个课。但是后来这个每一个同工都已经签了字了，而且上完这个课了。我想呢，我既然是个资深同工，我想我就应该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我就跟那个牧师打电话说，我也来参加这个会员课啊，然后上完会员课就可以领一个证书这样子。结果打完这个电话，心里面还是不平衡，说哎，奇怪，这个事情我还没有问主哈。我通常也没有这么详细去问每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感动，就一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很清楚的就一个很不喜悦的口气，就说寻求人的制度，不寻求我的保护。你知道这个牧者的心态是什么？他说我用记录人的规章所讲出来就可以保护到这个教会了，免得怎么样发生问题，我的手就是好像太被绑住不能做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律问题是这样，就算你这个法庭，你就你在这个教会里有这个规章是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做，他们对方要真正告你，他还是告，因为这个是国家的法律是不许你歧视的，而不许你对这个同性恋。但是你说你教会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因此呢，你跟地方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你在教会成立的那个制度也许不够，但是他只是希望借着这个签字呢，每个同工签字以后，就是有多一层对牧师的保护。但是圣灵的那个意思是说，你寻求用人的方法来保护我的教会，为什么不寻求我的面来寻我来保护？所以他这个心态的问题，你记得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刚才讲的说，神的话像因两刃的利剑，骨节骨髓，人的心思意念都被什么神刺穿破开，是不是？就是说神通通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灵在那里说这个讲的话，就是说我不喜欢我的教会用人的方式来做，希望就来寻求我了，我是那个教会的源头。我是教会的头，我是教会的保护者。所以说我领受了这个话以后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就那里筹组了三天，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做。后来我就说，既然主这样说的话，我就打个电话给主任牧师这样讲的。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呢，我就很 很平和静气的跟他讲这个事情，讲完以后他就觉得非常不以为然，他就说啊，他就举了一大堆圣经例子，他说原来这个教会呢，我们使用这个制度是跟一个很大的教会，有上万人的教会的这个学习过来的，说他们的教会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所以他完全是用人的方式来讲。所以说当你进入一个先知性的服事的时候，你看的东西跟神看的东西不一样，你看的是表面的，神看的是后面的东西。那所以说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所做的态度是说，我不再跟他做任何的争辩，因为我的责任只是送信的。所以说的先知性的服事呢，是你要记得你是送信的，你不是在那里做主任那个负责主任的。那么有两位姐妹呢，在教会里面曾经就是一个有先知的恩赐开始发展起来了。那么这个师母就得了脑瘤，得了脑瘤以后，他们就为师母祷告，祷告以后他们就多了一个灵兽，就说这个神会医治。但是这个脑瘤越长越大，他们就告诉牧师说不要开刀，就是神会医治。但是后来脑瘤越长越大，就压到眼睛的神经，他的眼睛就不能看了，一开始痛。所以到最后呢，牧师没有办法，就赶快把师母就送了那个医院里面，就赶快就开了一刀。那个开脑手术是很复杂的，因为脑筋的神经那么多。所以看完以后呢，开完刀以后，那个师母呢，那个复原的时候，整个脸上的那个表情，他的反应都很迟钝。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像一个废人一样。所以说这个牧师的心里面压力很大，因为不晓得这个师母会不会复原。第二个呢，孩子还小，还需要为他们做饭、上下课、接客，又要牧养教会，又要讲道，又要探访，所以对这个牧师来讲，那个压力已经非常重了。那这个时候呢，看他的人呢，不晓得有多少人，但是呢，这两个姐妹就开始在写了一封联名的信，就骂那个牧师说：“你怎么为什么一点信心都没有？说过神会医治，你为什么不相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两个姐妹就做错了一件事情，她们现在已经啊，就是应该站在一个代祷的责任，而不是站在一个先知去指责这个牧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牧师现在已经什么压力非常沉重了，那么这个师母会不会复原也不知道。那么在好像是落井投石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因此呢，这个他们到最后，他们自己两位这个有先知启示恩赐的姐妹们也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离开教会了。一方面觉得教会不够属灵的，二方面呢，觉得好像牧师好像也不够刚强的，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什么，他变成一个对牧师产生一个很负面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五重知识应该是五重彼此搭配。所以有过那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主任牧师说，我说我不过是传信息的，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看看咯。那我以后还是跟他一起搭配服事，而且我不跟外面人提过任何一句话关于这个事情。那这是一个比较应该适合的方式，否则的话呢，你要是到外面去开始跟你讲说，你看这个牧师都不懂神的心意，这个启示的神都把他心意都讲出来，他的错误是在这边，他都不肯听，所以这个牧师不能再跟他下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扰乱军心了。这是牧师跟那个主的自己的个人的关系，我们不过是在做一个代祷者，在旁边就是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那个领袖祷告。好，那么而不是站在一个指责的地位，除非神正是把一个指责的话也放在你口中，那愿神祝福你，那愿神祝福你。好，否则的话呢，不要随便去指责别人哈，因为指责的时候人家不见得听得进去。好，那我不说神不会说指责对方的问题，有时候神也会讲啊，所以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看圣灵怎么带领。所以说发预言什么，以佛所说的，然后凭信心来。有时候你领受的预言你不敢讲，会不会啊？像我前次说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祷告的时候，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关于跟这个陈水扁总统的事情，我到现在我还不敢公开讲，放在心中就好，看看事情怎么样成就。OK，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对于领袖哈，就是你在做小组也好，在做区长也好，或者在教会牧会以后，你领袖的那些有些这个弟兄姊妹领袖的话，你就拿来你就看一看啊。那么为什么我刚刚问的说 Mike Bickle 有没有教过这个预言呢？因为他早期80年代的时候呢，Paul Kane 跟 Bob Jones 的两个大先知到他教会去呢，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方面潜能的弟兄姊妹通通被激发起来，因为他们的两个先知的恩膏非常强。那一开始的这些先知们出来的时候呢，都没有经过好的训练，那灵里面也不太知道怎么分辨，又是很嫩的先知，就讲了一大堆话语呢，就是说他这个到办公室一看呢，有七个八个就是弟兄姊妹写的领受的主说主说主说，这个主说跟那个主说都不一样的，而且是对立的，都看到他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他就后来就好好研究圣经关于先知预言的事情，他就写了一本书，好，那么写一本，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先知预言。等他教导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有先知启示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有一个什么轨道可以来跟着走了，要不然他这个在灵里面运作，你没有一个轨道，你断到处跑的，那个跑了有时候跑得很这个幅度太宽广的时候，就叫人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教会就开始那个很稳定的成长，所以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的话语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管你的先知的恩赐再怎么高，一定要回到什么基础里面来。要是没有基础，只是一天到晚往天线里面往灵里面飞来飞去哈，当心啊，这个飞到哪里去都回不来了，说不定哈，就太悬了有时候，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的领受，我们不一定都需要跟别人去分享。因为有时候有先知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呢，你领受也很多很特别的东西，你会觉得很兴奋，但是你跟别人分享了，人家会学因为你觉得你这个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哈？所以说这个先知性的服事呢，就是很苦很苦哈。那么这个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也经过这样子，那时候师母也是这样跟我谈过哈。其实师母也有预言的恩赐，那么但是呢，早期的时候我开始到葡萄园去接受祷告的时候，师母就常常说，是不是因为你把你的事情告诉别人，人家就顺着你的情况祷告，所以那个不叫预言，好，那个不叫预言。后来神就给我们那些教导，叫我们看见说，那预言没有说1%那是出于神的，我们要相信那1%的预言。好，那1%不要把它通通那个99%你可以把它删掉。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分辨，那是要需要经过一些经历的。好，其实真正分辨也不是那么困难，有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花时间祷告，花时间祷告去寻求神的面。那你说吴牧师，我听不到主的声音，那你可以跟主说，我给我一些印证，给我一些圣经的章节，或是借着别人的话语。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一些章节或是别人讲的分享的几句话呢，突然就扎到你的心的深处，那我相信是神在跟你在讲话。还有呢就是说什么，你了解的你就把它领受，你不了解你暂时把它放在你的记忆的档案里面去，看看以后怎么成就。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有这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你可以请别人在为你代祷啊，像我7月份的时候领受了一句话啊，是说带我离开本地本住本家本乡。那时候我离开看了那句话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相信我不是指的我的服侍到外面去服侍，因为我每次服侍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那我相信可能是我的家或是我的住的地方可能要变化。那我就在想到哪里去哈。然后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就上来了，就跟我讲祷告，也是一位女先知。她第一句话出来就说，神说要带你离开本地本住本家本乡，那就是一个很强的印证。我听那个印证一下来，我说糟糕了，要搬家，要搬家，往哪里搬啊？往哪里搬？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来了以后怎么样？没有方向以前呢，也不需要急，就是在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把那个方向开始慢慢就指出来了。啊，那个很重大的事情，神也是很谨慎的。那我们也是走路慢慢要谨慎的，这样一步步走出来才能走得稳。但是你走到神的道路上，你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讲各项的不同的声音，用头脑跟你分析各项的事情，就说你这个是做不成的事情，不是从主来的意念，因为所有的环境好像都跟你这个情形呢可是相反的。有时候神会这样带领，有时候是蛮顺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是呢，神要提升你信心的时候，就知道一切都是反的，但是神就给你一个命令，说要这样做啊。所以说呢，当彼得行走在这个水面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一听的是主来了，说主啊，要是你我也行走在这水面上，神就说，主就说你过来。所以他踏下船的时候，他没有去考虑到那是在什么地方，他只是很兴奋的，那个信心是最单纯的时候。那走到水面上走了几步，都说：“哎呀，不对啊，怎么走到水面上来了？又是黑黑的地方，是不是？又看到风浪又那么大，一紧张，怎么信心就没有了？”所以整个的这个灵界里面的运作是神的话跟你的信心，神的话跟你的信心，你是那个信心，而这个信心也要求神给我们信心，那样子的信心。所以求神呢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那就使我们的信心可以越来越加增，越来越加增啊。好， 那我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很多的这个资料哈，给你们很多的资料。
人家说就个人的呼召，就是有条件性的嘛，要配合，对不对？那如果就是说你已经 try 你的 best， 有没有可能你还是没有走上？因为就像你讲门叉叉，然后神也很清楚跟你讲他的心意这样，可是你在环境上真的都没有看到什么。那听神的声音也不是说我要听到很用力就听得到，可是就是跟神给你那么清楚的心意好像一大截，那就会很害怕说是不是会没走上去。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知道你没走上去？
OK， 好，很好。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你领受了些神的话语，就走了半天，你试了很多方式都没有走上去，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尤其是呢，神对我们身上有些呼召的时候呢，尤其是托付可能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遭到更多的挫折跟打击。摩西在头四十年是做王子，后四十年是跟羊活在一起。到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连说话都不会说了。为什么呢？他每天就听着那个声音，咩啊咩啊咩啊，听了四十年了，是不是？他说他不会说话也难免了，因为我相信他在王宫的时候也应该是非常很会讲话的一个人，要学得很好的学问。那么我说我现在神是在破碎他。那我自己领受那个神的呼召的时候是30岁出头的时候，等我真正出来服侍40岁往50岁去的时候才开始出来做全职的服侍。那么但是中间一直有服侍，不停的服侍。那所以说呢，这个是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事。一个服侍的出来的时候，你一个对神的话语要有相当的一个认识。我说这对相当的认识不是说你能够认识而已，而是你能够把它讲出来表达出去。因为呢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什么叫生命呢？生命是对神的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一个老练，就是说你经过很多的各式样的患难。中国有一句话呢，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动心忍性，这一期。那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要经过很长的破碎，有时候看神要怎么，也是看那个材料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神要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时间速度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要出来做服事的时候，譬如说像我现在出来做这个服事的话呢，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带过很多年十几年的小组，在小组里面学习牧养，那学习牧养的话，就是你对这个牧养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服事，最终的目的还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嘛。所以说牧养是很重要的。那么牧养的话呢，这个在这里面模拟的性情，模拟的个性，模拟的这个跟人的交往，种种还对你对神的话语。等到时间磨得差不多，还有什么那时候我的个性里面还有一种，就是很容易放弃一些事情，因为自己在成长的环境里面过程很好，所以说没有受过什么苦，所以碰到一困难的就想放弃，就想再改行做别的。但是等你要出来做服事的时候，你不能说做了一半我说一苦就不做了，那些羊到哪里去了？神把一些人的灵魂托付给我们，那所以那个时候什么，神就借了很多的环境在一直在破碎加强我的能力和耐力。所以很多事我在做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再怎么苦我都不退。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要在我身上做这个工作又预言讲到过，所以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但是原则是不错的。所以在我们在受训装备的时候，很多人有这个，尤其有超自然的恩赐，就是有圣灵恩赐的人，是医病啊，或是预言，或是赶鬼之类的。尤其呢，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的话语跟我们的性情方面做很多的这个建造的工作那么这个很多人就说我有恩赐就说可以马上就出来跟我甚至我今天在跟我的在跟我的二姐她在讲电话。那她其实预言是非常，她很强的，但是呢她圣经呢一遍都没看完我就跟她讲说你要到学校去受训，讲了6年她才开始去，所以她马上已经跟我说她去了半个学期，这个预言就已经很显然了。她说什么时候你可以带我出去，我说你再过最起码过1年到2年你装备好了，我再开始1年到2年装备就开始能够出去服侍宗教会，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给你自己一点时间。那他有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我现在 把一个题目给你这样去讲到，你可以不讲得出来。我不说这样讲你很漂亮的，但是最起码一些真理的原则，别人你一讲的是一分享，要说你这个跟神学观念通通错得一塌糊涂，怎么能听你讲？你后面的恩赐再怎么样，他们都不能接受了。那对人的接触，怎么样碰到各项的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心情，你怎么样去接受，你怎么样去反应，那这些人家都会在旁边观察我们。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从时间里面练立出来的。那所以说这种东西呢，不像恩赐，恩赐的话你要有这个恩赐的话呢，操练学习恩高马上就可以上去的，但是这个生命是要一步步走上去的。好，那所以说有时候神会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我等了15年，那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是等十五年，有人不见得会等十五年，有人就等了6、7年，有人等了20年，啊，那所以说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所以不见得说，如果说你当时所领受的是那么清楚的，那神没有改变他的意见的话，你还要继续做装备，等到时候神认为是到的时候，神就会拿出来。啊，尤其是那种先知性的服事，做灵力服事的这些东西，神尤其在你们的身上做的一些工作可能更多。因为呢，神给谁的多，向谁就要的多，啊，所以很多人就是我要先知，像你晓得吗？你要常常听到神的话，你不顺服的时候，你想那个后果是什么？啊，所以说呢，你要想跟神亲近啊，这个很好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等候主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不需要做太多事情，真的等候主哈。但是你要在做服事的时候呢，有时候圣灵会告诉你这样做那样做。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一堂道不讲道，通通是圣灵在服事。那我每一个做的东西都是圣灵告诉我现在要做这个做呢，我就跟着开始跟圣灵走。你要是不跟圣灵走的话呢，有时候我上次在南湾葡萄园讲道的时候呢，有一场道，我是要讲一个这个叫 Forerunner 的这个开路先锋。但是那天早上唱一首诗歌呢，是这个23篇，然后神就告诉我叫我讲那一篇道。哎，我想我是不是因为我唱歌呢，所以我才想了这篇是不是？所以这个马上就开始进入灵与魂的分辨去了。好，那开始分辨了一段时间，我说好像跟我讲的都是启示方面的话语啊，跟道。那这个是讲的这个好像23篇是主要是跟生命跟经历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大概不是神要我讲这篇道。所以我上去以后还是又是讲什么，讲那个这个开路先锋。诶，讲了没有两句话，圣经说我没有叫你讲这篇道。那怎么办？马上就跟他们说对不起，不是讲这篇道，回到那篇道4篇23篇。就那篇讲的那个道超过我所求所想，一呼召大家都出来了。为什么？神就是要借着那篇话语要高抹很多人，释放很多弟兄姊妹的心中的意念。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啊，那有时候我讲到顺服的功课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神可以操练我们。所以在各方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呢，你不要说是以为走了灵恩不要讲生命，你要走了更竞争的这个灵恩的里面，你必须要讲生命，否则神不敢把那个灵恩给你，而把灵恩给你会把那个毁掉。为什么叫毁掉？高傲骄傲不够的这个，或是经验不够智慧不够，就会被仇敌攻得一塌糊涂。好，所以真的你进入更高层次的服事的时候，你不但要有 SQ 就是属灵的恩赐，你还有 IQ 要 EQ 通通都需要，否则的话呢，你哪边弱他仇敌会攻你哪一边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 package deal 啊，一整套的套餐啊。所以说慢慢来，只要你继续去装备。好，我在等候组的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是3年之中没有工作的，我以前讲过这个见证。那个3年之间没有工作的，等到最后呢，那个盼望通通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次呢，我就看到一个异象，人家在为我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我在一个夜晚里面呢，很漆黑的晚上，我就看到一个树在我的面前，那个树是在我的左边啊，那个树通通是枯死的。然后呢，就看到一个整个穿着黑衣服的一个黑的这个整个那个人，我知道那是撒旦，他就拿里了一个链子，这个链子呢是黑色的，整个是黑的珠子，然后呢黑的脸，然后呢底下挂个十字架也是黑的，通通是黑的。他就在我面前那晃来晃去。那我在灵里面的领受是什么？就是说你认为你的救恩吗？十字架是你的救恩是不是？你这个链子的救恩的链子根本都是已经没有盼望的，黑色的是属于我的了。但是呢，就在他这个意念过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手就在底下碰了一下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开始变成金色的，然后那个金色就连着链子就开始往上走，整个那个链子都开始变成金的。然后那就看到最后的撒旦马上就把手一放，因为他不敢碰神的，我想那个手是主的， 主就说我就是你的盼望，就是你在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我只要点一下，整个都变过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圣灵会带领我们走一些很多破碎的道路哈。所以说你们想要能够被神更多重用呢，要准备呢大的十字架背着走。好，所以说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看现在呢，神现在在大量生产先知，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就有先知的恩赐。好，而且每一年都要开始调整。我今天呢，不晓得会不会有时间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十月份神跟我讲了一些事情，要关于这个在2007年神要做的一些工作哈。比如说你们领受的一些预言呢，可以把它存档哈，放在你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去。因为有时候你会回去看一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神在你的身上会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是10月9号2006年，是礼拜天哈，当时我在台北哈，那么主教呢，你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先用英文念出来，我是用英文打的哈，我再用中文翻出来。那主就说他说 ，I am in the process of cleansing my church。我在洁净我的教会当中。I desire my church to be blameless and spotless and without wrinkles。我希望我的教会在我的面前是毫无瑕疵，没有任何的这个皱纹的。那么这个瑕疵跟皱纹是指的不完全跟罪。I will clothe her with my holiness and give her heart to yearn for my presence. 我要将我的圣洁放在她的心中，我要将我的圣洁像衣袍要披在她的身上，使她的心呢会有一个很渴慕我的同在。I will raise up leaders who will come after my own heart. 我要兴起一些领袖呢，是对我要来寻求我的心意的人。With great strength and might I will bestow upon them, so that they will lead my people to resting place.我要将能力和权柄放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带领我的百姓进入那安息之所。More prophets are coming forth, more prophets are coming forth. 主光讲了两面，更多的先知要被兴起来，更多的先知被兴起来。I saw a vision, it is like a manufactured conveyor belt, that the Lord is mass producing prophets. 我看到有一个意象呢，里面就讲了说，好像一个工厂的生产线上的那个生产带在往前走。然后每个人走过去的时候，好像上面有个章就盖在他们的身上。好，我看到神就是这样子生产的，这个有先知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在开始大量的生产。然后呢，主就说 ：“Wars, wars, war against my foes， 征战，征战与我仇敌的征战。”我不晓得最近啊，尤其有启示或代祷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最近有感觉到这个更剧烈的属灵征战？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啊，是哈。我自己也现在经历，我刚刚昨天接了一个电话呢，有一个牧者，他是说他做了一些医治释放以后呢，为别人做了，他说居然邪灵彰显在他家里，几个来找他跟他谈话，他把他照片都照下来了，他说要给我看，他就打电话特别叫我为他祷告。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越来越厉害，为什么这属灵的征战越来越厉害呢？就是说末世已经到了，撒旦是倾巢而出，因为他知道他被审判的日子到了，他就豁出去了，进而延迟主的再来。This is the time of vengeance. I will stretch my mighty arms to restore that which belongs to me. 这是一个复仇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大量的膀臂伸展出去，要回复那原来是属于我的。Arm yourself and girdle your waist with my truth, so that you can stand firm to the end. 用我的真理当你的腰带束在你的身上，使你可以站到时间的末了。For those who keep themselves pure and clean before me will have a great reward in me, says the Lord. 至于那些在我的面前要保守圣洁的人，这在我的里面会有极大的奖赏。I saw the Lord raise up a horn and sound the trumpet, and I saw multitudes coming from all different directions, all carrying weapons of staff and two-pronged forks. Few were carrying swords. 我看到主耶稣拿了一个那个号角就开始吹起来。我就看到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就开始聚集。当他开始走过来的时候呢，他们身上所带的兵器是一个木头的杖，或是呢一个铲草的两个叉子的那种叉子。那么只有几个很少的人带了这个剑的。 我想这是指的在属灵里面他的军装的如何，就他没有是一个正式的军人，好像是一种什么游击或者散兵那样子的，游这个好像是这个没有就是民兵一样，因为他拿的是杖跟那种叉子，不是真正作战的兵器，只有几个人带了这个宝剑的，就是说可能有几个人真是有圣灵的同在，或是对神的话有相当的认识的。But as this vast army of the Lord gathering, I saw in my vision that the Lord clothed them with the armament and the spears and the shields and the swords. 当我看见这个大军开始在聚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就开始被改变了。那么神就把他们什么样的装备呢？就是说那个盔甲，还有矛，还有盾牌，还有剑就赐给他们。They look like medieval knights with silver shining armors on them. 他们看起来像一种中古世纪的那个战士。那么就是带了那个银色的这个盔甲，那么银呢，银色是代表一个救赎哈，因为主耶稣是被三十个银钱所出卖。那么其实的银色这个颜色在属灵的这个意象里面，它都有它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哈。那么我想也许下个礼拜我们也会有机会谈到这个。I saw waves of a revival coming to the Chinese, Indians, and Indochina. 我看到有不断的一个复兴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来到华人、印度人跟这个中南半岛。I saw the spear-like arrow pointing to that region, Southeast Asia. 我看到一个好像箭头就指的东南亚。God is coming to visit Muslims in that region, and I saw the region is shaking and trembling for the Lord. 我看到主呢要来造访，主说我要造访这个回教徒，造访回教徒在那个区域里面。然后看到那个区域在灵里面好像在那里被震动在神的面前。A great revival is coming to that region. 主就说那有大的复兴要开始临到。I saw Vietnam, Cambodia, Laos, and Thailand, 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will be affected under this wave of revival. 我看到在越南、柬埔寨、寮国、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印尼，会在这一波一波的这个恩膏里面，这个复兴的浪潮被冲击到。Leaders of these nations will be touched. God will raise up situations that even these leaders will seek the Lord for His grace and His guidance and favors.就是说这些国家的领袖们呢，就会碰到一些情况，是他们要来寻求主的恩慈跟恩典。你知道在这些回教国家，很多回教国家里面，你不能跟回教徒传福音的，你传福音你就会被抓起来，是违法的。所以而且呢，神会亲自来造访这些人，而且神会兴起一些环境呢，允许一些环境临到这些领袖们，使他们的领袖来，甚至可能祷告阿拉，祷告最后都没有管效，就说试试看耶稣吧，也许祷告耶稣就成就。And I heard the Spirit says, Praise be to the Lord, for the earth and all that is in it belongs to the Lord. 我听到圣灵就是说，愿颂赞归给主，因为这个地跟地上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主的。And I heard the Lord says, I'm coming, your reward is me. 我听到主说，我要再来，你的奖赏是在于我。Those who will endure to the end will have crown of life. 那些那个持守到末了的，必有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And I will heal you and restore you. 我要医治你，来重新恢复你们。I will continue to pour out my word to you so that you will be healed, says the Lord. 我会将我的话一直在赐在这个地上来，使这个地上的百姓能够，就是使那个我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医治。Beginning of next year, 就是也是今年开始， the Lord says there will be another wave of promotion and demotion. 从今年开始又一批的提升跟降，好像降级。I felt the Lord saying, "Press in, for the reward is in me." 我感觉到主再一次说，要努力的向我来推进，因为你们的奖赏是在于我。For those who seek me will find themselves getting even closer to me. 至于那些寻求我面的人，你们会发觉到你与我会更加的接近。And I will make myself known to them, says the Lord. 然后主说，我也会将我自己向那些寻求我面的人彰显我的旨意。阿门。所以这一篇呢。如果说你们想要，我可以把它印出来给大家哈。那我觉得这是 outline 的一些一部分。那我最近也在看呢，其他的这个关于先知，美国一些先知所讲的话呢，今年呢是一个很丰盛的一年。这个今年是一个 year of jubilee， 是一个这个喜年。那么喜年的时候，你看那个喜年是说你不耕不种要吃什么，收获三年，是不是？我相信有三倍的恩膏要下来。所以说呢，这个去年的那一年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年在做整合的工作。因为进入喜年以前呢，神在做一些 pruning 跟 cutting。这个 pruning 跟 cutting 呢，就是说那个玫瑰花呢，或是那个果树呢，一定要被剪枝，使那个所有的营养不会通过到树叶里面，而是到果子里面去。那个剪枝了以后呢，那个果子就会结得更好。 那么去年那一年的时候，二月神跟我讲了，说他去年那一年神在教会里面做一些 foundation 跟这个 pillar， 就是说教会的根基跟他的柱子，就是那个顶着梁的那个柱子做一些工作。那我相信了，教会很多的一些基本的事情在那里被变化，甚至有些同工被那里重新组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看过这样或是听过这些事情哈。那么就是神在教会里面触摸一些工作，为什么呢？重新组合以后，重新那个根基建得更宽更大的时候呢，这个丰收才会来得好。那个根基不够深的时候，那个丰收的那个养分就不够。所以神在去年一年在很多教会当中做一些活动，更换这个调转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呢觉得你被调到这里，被调到那去呢，可能都是我相信都是出于主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国度性的预言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很惊慌很惊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很习惯安于现实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做一段时间就是，哎，这是我的，我就在这里不要走就好了。但是呢，神就开始做这个工作。那么今年呢，因为为了神要达到那个工作呢，今年会他说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 supernatural faith， 就是说你要一个超自然的信心，就需要那种超自然的信心，使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成就。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这个时间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会被神提升到那个这个时间的层次里面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他们身上有动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些你需要一些对神的那个话语有更大的信心。好，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工作哈，是这样子的，如此的进行。我相信呢，现在我差不多每一个月里面大概有一次到两次，那个神会把一些国度性的讯息会给我，那我就把它打下来。我希望以后呢，能够找一个 website 把它放上去啊，因为过去我打开这个先知的这个 Elijah List 里面都是美国的这个预言。大部分讲的关于美国，当然也有讲不少，但是很少讲的华人或者东方，有不多，很少。但是我相信我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就是华人的网站，专门把对华人的这种或者东南亚的这个预言呢能够放上去啊。那请大家也为这个事情代祷，因为呢这个事情也是蛮冒险的。你讲的百分之，你要是讲了99%都对的，1%错的时候，他们会记得那1%。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哈。好，我想呢，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人在问我说，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祷告的服事哈？我说可以哈。那么我想这个详细的时间我会跟这个王院长再谈谈，看看是怎么样的情形。那大家是希望上课呢，还是希望有个人的服事？大家举手我看一看，希望上课的举手。
都要。
三倍哈。我们明天下午还有四堂课，是不是？
两点到七点。
好，那容许呢，我跟王远香谈谈看，看看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呢，我们要服侍的话，就变成很多弟兄姊妹就没有事情做。好，也许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呢，点几个人哈，每一次服侍时候点几个人。那其实呢，这个梁牧师哈跟吴师母他们都有预言恩赐。还有刘牧师也有哈，这边还有哈，董弟兄也有哈，啊，那我知道你们有其中有几个人都蛮不错的，OK， 好，我们先等候着。我在想，刚刚点的那个肠胃或是你颈子的不舒服，或是肩膀有不舒服的，有没有现在觉得情况好一些了？好，感谢主，长期的哈，我不晓得哈，那你再继续观察。好，感谢主，那神就让你做一些医治的工作。还有，就有人觉得眼睛会涩涩的，有没有觉得眼睛现在已经开始放松了？哎，觉得好像那个涩涩的感觉已经走掉了，有没有这样子？